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3月8号，星期五，农历是2月初二。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
哎，你好。
哎，感恩菩萨，我准备是说刚读几遍就打通了。
嗯。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您请安了，师傅。
哎。
师傅，今天弟子有三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梦境。上个星期呢，秘书打通师傅电话，当天晚上呢，师傅来到他的梦中，告诉他吃一颗红色的药。师傅说的名字好像他没有记住，他想问，就是说这红色的药到底是什么？好像是像是 QCQ10 还是什么？请师傅指点。
完全正确 ，Q
是 CQ10
啊，就是
啊，对对对对对，
心脏，
对对对对。他早晨也说那个，就是说那 CQ10 就是做心脏的，但是师傅说的话我忘记那句话是什么了，
叫 Q10
师傅
Q1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 Q10 对师傅
啊 Q10。嗯，
这回就知道了，感恩师傅。
辅酶 Q10。
嗯，师傅太厉害了，他早上起来就说，嗯，好像是 Q10， 但是不确定。
嗯，
感恩师傅。
假笑太多，以后稍微要假笑要少一点。
嗯、好。
啊、这样的话，
好的师傅，
真实一点，可以笑。
嗯、
啊、
嗯，
假的太多，听得懂吗？
好的师傅，
你可以跟你太太这么。怎么笑、
嗯、
你跟师傅笑，师傅觉得不舒服，听不懂啊、
哦、好的师傅，弟子改、
啊、
好，感恩师傅、
啊、
嗯，师傅啊，第二个是梦到，就是说一位同修梦到佛珠被小孩子尿，就是说小孩子尿在上面了，然后呢没有办法，同修只能就是去洗佛珠，然后呢就醒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自己做的很多的佛法上的事情不如理不如法，因为过去佛祖讲的就是你念经一遍一遍，他就一颗颗就往前走嘛。那么你如果有尿在上面，说明你念经念的有问题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需要怎么办？需要不需要读礼佛呀？
这个没关系的，这个念一点那个七佛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问题是我一个问题，就是说、
啊、
我想问一个，有时候对吧师傅，我们做梦见里头就是有缘众生或是要经者，是不是在梦中我们也不可以伤害他们？
当然不可以啊、嗯
哦、
你要伤害他你就是打鬼了，打鬼嘛、
嗯、
他再继续打你呀、啊。嗯，
是是是是是，
嗯，
像是一上来就是我们刚开始读经之前都是鬼压着我们打，等最后呢我们读经啊，我们读小房子，我们有能量之后，反而我们可以打他们了，
就
是、
啊、就是说你因为有能力、
嗯、
他就怕你了。嗯
嗯嗯嗯，明白了师傅。
嗯，
感恩师傅。今天弟子就三个问题师傅。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乖，
好的师傅，师傅弟子一定改毛病。
很多我跟你讲了之后，你人家会以后会看见你好像比较诚实啦、
嗯、
人家就喜欢你了、
嗯、
因为很多时候在人间太虚了，叫商业笑容，你对我们学佛人不好的呀、
哦、
商业笑容的话呀，笑得来人一走马上脸沉下来了，这种不好看的、
嗯、
就是这种过头了人家会不舒服的，听得懂吗？
好的，听得懂师傅、
啊、
感恩师傅。
好的好的
好的
啊，再见。
感恩师傅，您保重好身体、
啊、
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嗯，喂你好。你好。
啊师傅，请教师傅几个问题。
听不清楚、
啊、
听不清楚听不清楚。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自说自话的人。
第一问题。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好不好感恩师傅。
你这个人怎么不听人家讲话的啦，就知道自己念，我跟你教导你，现在叫你不要念，听不清楚，你不是叫白念呐？
对不起师傅，现在听得清了吗师傅？
这个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执着的啦？ 我叫你听听，你念的时候你要想想人家听得见听不见，就像人很多人讲话人家不要听他还要讲。
哦，对不起师傅。
你不叫毛病啊，你这叫不叫不叫毛病，你告诉我。
是毛病，对不起师傅，我错了。
就归自己讲，不归人家听不听的。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一点都听不见。
现在听得清了吗，师傅？
听得清了，讲吧。
好，请问2月2龙抬头这一天结婚登记好吗？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
好，感恩师傅。同修梦到一个地府的人跟他说，他的生命还剩下2天的时间。虽然他没有邪淫，但是还有淫念，需要念礼佛。这个梦里的时候，师父说叫他再留5天看一看。现实生活中，这位同修做过很多延寿的梦，但是最近邪淫的梦比较多，请师父解梦。
两个问题，一个是邪淫，一个是敛财，很容易会走人的。还有一个绑佛，三个。
好。
邪淫、敛财、绑佛这三个走人走得特别快。
哦，
你叫他
剩了2天时间
啊！你叫他自己对对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嘛，就好了吗？
哦，是2天时间，是2年还是2个月呢？
2年，
多长时间？
2年。
哦，好，那个2年就要收走他了，是吧？
对了。
好，感谢师傅。同修梦到他孩子的书包里有水，一张黄色的礼佛大忏悔文在书包里泡着水。现实中，儿子6岁，只念大悲咒和七佛，请师父解梦。
有水的话就是个好事情啊。嗯，
感恩师父。同修不太想找对象，但怕家人造口业，应付去见了介绍的男孩子，偶尔吃饭。他请问能否念解结咒和对方的药经者房小房子来化解和这个男孩子的缘分呢？
都可以。嗯，
感恩师父。
他要清修嘛，也可以的呀。
好，感恩师父。请问给亡人的墓碑上立碑处是刻全家尽力好还是全家尽赠更好？
尽力尽赠都可以，尽力比较好一点吧。
好，感恩师父。
啊，因为全家的话就更好，因为用全家的话没有姓氏了嘛。如果你要把这个姓氏放上去，跟他有关联的话，你们这些全家这个姓氏都会带有一些啊不开心的事情的呀。
哦，师傅，您的意思是说连姓氏都不要写上去会更好，是吗？
你比方说亡人姓陈的，陈某某啊，对不对啊？这个墓碑，那就是后面就写全家族人尽力就可以了嘛。你如果写陈氏。家族经历，你跟他有关系的姓陈的全部倒霉，这么早就埋在坟地里了。
好，感恩师父，明白了。同修梦见要住旅店，包包和里面的3000元钱不见了，感觉是旅店老板拿了，可意念说是所念的大悲咒被拿了，现实中他念大悲咒念不动，请师父解梦。
就是啊，被灵性啊，而且他有业障啊，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同修家里的照片都取下来，用红布包好了，一直放在床底下。请问师父，从玄学上来讲有何不妥？是否柜子放在柜子顶上比放床底下要好呢？
是啊，就是这样。
感恩师父。同修给佛台装了一个照明灯，晚上梦到一个师兄对他说，装一个灯就会有一个灵性，装两个灯就会有两个灵性。做梦人想，那我不装了，请师父解梦，佛台上的灯要不要取下来？
他装了什么灯啊？
普通的照明灯。
啊，那不要了。
感恩师父。
不是啊，要看的，装在前面没关系的，装边上不好的呀。
感恩师父。请问书架后面是厕所。请问书架上可以放经书、图腾、白话佛法等书籍吗？
可以。
可以放白话佛法和笔记吗？
可以。
好，感恩师父。同修梦见一位师兄出去菜市场弘法的时候睡着了，代表什么？
出去弘法睡着了，这还不懂啊？懈怠啊。
现实中这师傅这位师兄并没有去弘法，只在观音堂当过义工。
那我讲的对不啦？不叫懈怠啊。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开示。亡人在过世前住过多久的房子算是阴宅？
过世之后一年之内全部都属于阴宅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位同修忽然头疼昏迷进医院，医生说需要开刀。同修之前在法会做过义工，请问像这种情况是不是说因为功德不够或者已经没有功德了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完全有这可能。
感恩师父。同修犯戒后感觉莲花掉了，念了很多礼佛求菩萨帮他再种上莲花。他梦到自己因生病被割掉的器官又长出来了，梦中很是惊喜，请问是不是他的莲花种上去了？
莲花至少就恢复了。
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刚刚提到的穿心莲可以长期服用吗？
可以。
每天要吃多少片？
每天嘛，晚上睡觉之前吃啊，比较清肠啊，比较好一点。
好，感恩师父。
嗯。
同修梦到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意念中这个孩子是另一位师兄的。同修抱他的，这个梦不太好。换一个，李同修梦到张同修在数钱，全是50欧元一张的，有很多张。李同修对张同修说：“那你就数吧。”现实中张同修工作忙，不念小房子，只学习白话佛法，李同修便劝他要念小房子还债，请师父解梦。
很简单了，这还不懂啊？劝他念白话佛法，他不念经不行的，单单看白话佛法不念经也不行的。
哦，那这个梦就是说他要念小房子念经。
对呀、啊、
感恩师父。有师兄在群里朗读白话佛法的时候语气非常激昂，有点像大会上演讲似的热血澎湃、
嗯、
请问师父可以这样给大家读诵吗？
嗯、当然好啊。
感恩师父。369的时候一般人会说虚岁，比如29岁会和别人说自己是30岁，请问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可以避开一些灾和劫？
是啊。
感恩师父。同修的公司出口绞肉机，他负责跟进生产机器，请问师父他会有业障吗？要怎样念经？
唉，再讲一遍吧。
同修他的公司出口绞肉机，他负责就是跟进那个绞肉机的生产那个机器，他这样做会有业障吗？
业障很大。
很大的业障。
嗯，
那如果他挑不要去搞，
他卖掉，他卖掉一台，
嗯，
他拿着这个钱，他就有业障很重，我就跟你明确讲。
感恩师父。同修梦到不知道是谁的舌头半截没有了，同修念经六字真言，那个人居然舌头长出来了，后来就看到了外面的狂风暴雨。
啊，这个就很简单了，嗯。
嗯。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了啊，你舌头造口业，狂风暴雨、
嗯、
对不对啊？
对，好。
一语伤邦，一语兴邦，一语伤邦啊。
哦，那狂风暴雨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口业造成了很严重的。
那当然了，狂风暴雨还不是严重啊。
嗯。那是同修本人吗？因为他梦中不知道是谁的舌头。
嗯。你这不管这是谁的，像他这种就是嚼舌头不行的。
好，感恩师父。同修梦见有一个面在他面前，接着画面出现，把面条剪掉了一部分。
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他折寿了。嗯。
哦，面条剪掉了，是延寿不成功啊？是折寿了？
折寿。
感恩师父。
嗯。
同修梦到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意念中，对不起。同修梦见在某地的观音堂，大概有6位师兄为小型交流会做准备。观音堂的负责人是一位男师兄，梦境洗干男师兄洗干净双手后就去跪拜请安， 他没有穿义工服，而是穿着圆领白色衬衫和黄色围巾围着下半身，并的恭敬的在请安。请安完毕以后，就赶紧整理佛堂的大小事务，还梦见有个装满椰子糖的包包被放在佛堂里，做梦人拿去结缘给师兄们。请问观音堂的负责人是男师兄，他穿着黄色围巾围着下半身，并恭敬的在请安，这是有何预示？
这就是这个人还在努力，但是行的那种做法有的是很多是不如理不如法。
跟邪淫有关系吗，师傅？
黄的嘛，应该也
下半身
也不一定的啊、哦，遮住下半身了，明白了？
对，
有可能。
围巾遮住下半身，感恩师傅。
完全有可能。
请问，感恩师傅，请问观音堂义工当值期间，将手机放在臀部后面的口袋里，手机有一大半是露在外面的，有同修觉得这个对义工的形象有不好的影响，请师傅开示，可以这样做吗？
遮起来嘛最好呀，放在露出来总不好呀。你磕头的时候手机在我里面不好的呀。嗯
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尤其是穿着呀、
啊、
什么的，是吧，师傅？
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好，感恩师傅。同修梦见捞了一车鱼要去卖，就醒了，现实中大放生四次了，第一次是自己现场放生的，请问此梦与大放对不起，第一次是自己现场放生，以后几次是请别的师兄代放生的，请问这个梦见捞鱼与那个大放生有没有关系？是他有业障吗？
当然有业障。嗯，
放生不圆满对吗？
对啊，有捞鱼的整治不圆满。
嗯，感恩师傅。同修现实中买了别的师兄的东西，师兄不收钱，说把这个钱用来给师傅放生，同修呢就想请别人第二天给师傅放生甲鱼，结果晚上就做梦，他梦见去放生买鱼的时候，就鱼就变成了饺子，他问老板是什么馅儿的饺子，老板说韭菜鸡蛋，他心想我吃素了不能吃这个，还是把它放掉吧，就把饺子放了，请师傅解梦。
把什么放了？
鱼变成了饺子。
放了饺子了是吧？嗯，
对。
嗯，这个、
鱼变的饺子。
嗯，叫他继续放生吧。
感恩师傅。同修梦见和一位负责人，最后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和一位负责人一起行走，走到一扇门面前，负责人突然之间不见了，是从门缝闪进去的，做梦人推开门后只看到通道，没看到负责人，梦里感觉负责人会隐身，请师傅解梦。
遮蔽自己，叫他很多事情要低调。
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请师傅开示我两句，就两句。
要增长智慧，智慧还是不够，还有不能懒、
嗯、
好了。
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今天就问到这里，师傅再见。
嗯，再见。
嗯，感恩师傅。
喂，你好。
喂，师傅啊。
哎，你好。
啊，师傅好，弟子给收起来了，稍等师傅。
打通了，打通了，师傅。
哎呀，喂，真的通了。没有啊，喂。
喂。
来，师傅你好。师傅请教一个问题，有一个新同修，他念经念了大约几个月，然后他的耳朵有就是一直有声音，然后他说就想问一下师傅，他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他已经念了100多张小房
子。叫他赶快啦，说不定是、
嗯、
说不定是神经官能症，你叫他要把自己的肾脏保护好。
嗯，
肾啊，肾主耳的，肾脏不好的话、耳朵就不好。嗯，
好的好的。师傅，因为他好像是就是他说他之前是从手跟脚开始麻起的，后来麻了他就好像又去游泳池泡了一天，后来又什么去那个西龙那里做了按摩之后，他这个耳朵就不行了。
不要随随便便去啊！哎呀，
哦，
按摩的时候是保健的，他不是治疗的呀。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等你有病的时候，你再去按摩来不及了，明白了吗？
哦，好，好的，
现在叫他赶紧赶紧吃点六味地黄丸，还有、还有左次耳聋丸，都是对耳朵有好处的。跟你说，肾脏严重不好，还有纵欲过度的男人，他的肾脏、他的耳朵都会老得很快的。好了。
好的，行。啊，那时候他接下来该就是还是继续念自己的妖精者是吗？还是针对这方面祈求？
是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自己妖精者也要念掉，然后呢，祈求菩萨保佑也要的。好了，
好的，好的，行，好，好，感恩师傅。还有师傅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有一次看图腾讲，就是他一个师兄为了签证可以念十万遍准提，这是大家可以那个通用吗？
通用可以的。
好的，好，感恩师傅。师傅有一个师兄想请教一个问题。
喂，师傅啊。
哎。
师傅。谢谢师傅，感恩师傅。那个有一个同修他在我边上，他也是修了很久了，然后他就有一个身体的问题哈，他现在有点特别紧张，我先替他说两句。他就是那个手麻脚麻，就是看了很多医生，然后吃了很多药，就各方面都试遍了也没有好。然后念经。
他当心了，他要中风了。
啊，师傅您别吓唬他，他现在已经哆嗦得不得了了，我让他。让他跟您说两句话，让他就是您跟他开始开始好吗？谢谢您啊，稍等。
我看你有毛病啊你。
哎，师傅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手麻脚麻的话，血液出问题了，听得懂吗？
血液出问题，那我怎么处理呢？我有去针灸推拿。
没用的，这种都是保健的，没用的。
啊，没用，那我那。
你现在赶紧要去看病，然后去验血。看看血有没有这个胆固醇太高，一般的这种都是中风的前兆，手麻脚麻，就
是
血管堵塞啊。
是的，但是那个验血啊，全部都验过了，都说正常了。
正常的话，因为他还没有中风，中风了他就验出来了，没有中风之前他验不出来的。
好的。
我现在跟你讲，你要去吃，你有没有血压高啊？
没有，
没有血压高，你吃赶快去吃丹参片。
有的，在吃了好多个月了。
你要不吃的话，你早就中风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好的，好的，知道。
好了。
我吃了三四个月了吧。
继续下去。
好的。
而且你吃素吧？吃全素吗？
全素了，已经吃了
两年多了。每天晚上多喝水。
好的。
晚上睡觉之前要多喝水，怕血凝度太高。一般
的
中风都是在白天三四点钟，就是因为一个晚上的血凝度高，他到时候早上血就粘住了，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知道了。
好了。
嗯，好了。
师傅，师傅，您能帮我解帮同修解一个梦吗？
你就是刚刚帮他问的那个是吧？
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同修。
我就是说，
啊、
你就是刚刚帮他问的那个。
哦，对对对对对，
你以后对师傅要尊敬一点。
哦，对不起，师傅。
你不可以这样讲话的，师傅这个人不像你呀、啊，鬼鬼祟祟的。
对不起，师傅。
什么叫不要害吓他？我实事求是，一就一，二就二。
对不起。
你要叫我跟你一样说谎啊？
对不起，对不起，师傅。
太没智慧了吧你啊！
对不起，我错了。
脑子他妈有毛病啊你啊！
对不起，我错了。
我看到什么我就讲什么。
对对对，
吓他了，
对，
骗他好吧，跟你一样骗人好吧？
我错了，我错了，师傅。
好了，讲下去吧。
嗯，那个就是有个同修，就是做了一个梦，他就是前一段就是比较烦恼的时候，然后就是他问菩萨怎么样，然后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是。梦到他在一个教室里面在给学生上课，然后他忽然看到校长夫人也在，但现实生活中其实这些人都没有，然后他就很惊讶说您也在这里啊，然后校长夫人就答非所问的说你出家吧，也不是每个人后面就没听清是什么话，然后他也答非所问的对那个校长夫人说，我现在已经在给孩子复习了。下一节课如果来得及就考试，这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啊？很简单，他上辈子的梦。
哦，
他是现实当中有一个人是生活当中管他的，就是他的老师，上辈子的老师，缘分再聚，这叫。
哦，上辈子的老师，然后这辈子在管他。
对。
是他生活中的什么人呢？
不知道，一个很关心他的人，经常管住他的人。
哦，好的。哦，还有一个问题，师傅，谢谢师傅开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磕头，就是我们不是磕七个头嘛？就是因为我们供了六尊菩萨，然后磕七个头。那如果就是有同修家里面还有供其他的菩萨，自己的以前供的菩萨的话，那需要比整个总数多一个头，对吗？
是啊，
哦，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谢谢师傅，就是那个。阴气重是怎么回事？就是表现，就比如说要是经常做梦，就是阴气重吗？
阴气重多呢，不讲话就阴气重。
哦。
闷在里边的叫阴气重。
嗯。
怕太阳的叫阴气重，忧郁症的叫阴气重，怕见人的叫阴气重，还有吗？
那做梦多叫阴气重吗？
对，躲着别人的也叫阴气重。
什么躲啊？躲着别人啊？那个做梦多的话，就是如果有的人就是梦就是杂乱七八糟的杂梦，然后这个阴气重，然后有的人做梦就是比较准的话啊，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做梦分成两种，一种嘛就是代表你的身体状况，还有一种代表你的思维状况。思维状况嘛就是阳嘛就是阳气重，阴嘛就阴气重，身体嘛就是。如果做梦经常做梦，做梦记不住了，那这个人的血脉循环非常不好，阴气重，气场不顺，晚上睡觉之前烦恼多多，也会做梦，乱梦连篇，那么叫阴气重。好了。
那如果就是梦的很准的话，也是阴气重，是不是啊？
梦的很准的话，至少告诉你，阴气那是有的，但是很准的话，就是让你知道某一些事情。也不一定完全是阴，阴气分成阴啊阳阴和阴的阴，它是这样的。比方说阳阴是什么？一个女人，她是个女人是属阴的，对不对啊？
嗯。
但是她做的事情非常阳刚之气，叫阳阴。那阴阴呢？你这个人已经是女人了，你还要躲在门缝里，还要偷偷摸摸做事情，听懂吗？
哦。
好了。
那如果就是一个人做梦，就是比较准的话，就不用去管他是吗？
不要管他，
还是
这个虽然在阴中，但是阴中有阳。
哦，
好了。
啊，明白了，谢谢师傅。这边师傅就是前两天我有梦到一个我们这边的同修，梦到那个我送了几个学生到他的那个就是。到那个教室吧，算是一个地方，然后他看了他那个班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就是小孩子，是小孩子，比较小的孩子。现实生活中这个同修他好像有点想做这个佛学院这方面的，然后当时梦里面我很累，然后我把那个两个孩子送过去以后，然后他说他那班同学很多，然后说这些孩子，我觉得很会非常的辛苦，然后他说对啊，说要是给你管的话早就把你累趴下了。然后他就想问这个梦跟他想做佛学院有关系吗？
有关系，他现在目前机缘还不成熟。
啊，机缘不成熟。 OK， 好，谢谢师傅。师傅我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对不起，
好好讲话。
对不起，
不要用人间的东西来跟师傅讲话，听得懂吗？
对不起，我错了，师傅。
好了，再见。
对不起。再见，师傅。
喂，你好。
喂，师傅。
啊。
哎，师傅你好。
啊。
那个什么，我是79年的羊，请师傅看一下，我第一次给师傅打通电话。
今天不看图腾的小丫头啊。
哎。
今天不看图腾，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帮你解释。
哦，师傅，那我想问一下师傅，我看见师傅就是说我学心灵法门有一年多了，我看见师傅来给我种一颗金莲花， 是不是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
师傅。
那当然是真的。你现在你要记住了，你要看见师傅的法身，说明你这个人缘分很深呐，跟佛法，
嗯。
好了。
然后那个师傅，我从见种了那个金莲花以后，然后师傅，我经常收到您的法身的开示，是不是真的？我写了好几个本子了。
好几个本子，你寄过来给我看看呢。
哦，可以的，师傅。然后就是还有菩萨的开示。
给我们电台秘书处的毛小姐好了。
毛小姐。
毛秘书。嗯，
哦，然后就是说是师傅给我种的金莲花，那个头上也明显的看出来长出了三个包。
很好啊，说明你这个孩子很纯洁，非常好。
然后我再问一下师傅，师傅，我有个房子，我就是征信把它献给信用法门的师兄做佛台布应。然后我师傅有一次在梦里跟我讲，高飞了，我病了。然后师傅那个左脚袜子没脱，我被师傅脱了。师傅当着师娘进来了，还有一个师兄也在那里。然后师娘，我说师娘，我说师傅怎么病了呀？他说我去民间给他抓的偏方，拿的是胶囊，但是里边是中药。我知道你病了以后，我把那个房子的功德算不算大功德？50%的给了师傅。
嗯，谢谢你啊。
然后我问了一下。师兄说对，师傅这一阵子咳嗽，
很累，咳嗽倒没
对
没咳嗽，他们反正经常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哈哈。
然后师傅每天晚上就是一般晚上就来了给我开示了，我就写，一到了晚上有时候2点多，有时候3点多。
你看看师傅讲的话像不像我平时这种风格？如果
是的，是的，
啊，如果是这种风格，
完全是师傅的风格
啊。如果是师傅的风格的话，那就是师傅的法身。你念一段给我听听呢？
哦，好的，师傅，我给你念一段，你听听啊。师傅找一篇短的啊。师傅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最后被钱拉着你跑广东，去深圳，下南洋。待到最后末班车的票你都买不上了，可怜啊，一个大活人被钱累死了，所以叫人财两空，白活一生啊，到死不知道为什么还活着。真理呀，真本啊，你们本有的佛性啊，活着好好学佛，以大慈大悲大圆圆正生之本啊，也是解脱你自己，也是圆满你自己回家呀。这是很短的，师傅。我太，我心脏要跳出来，就师傅理解。
啊，知道。
嗯。
你那个，你，我问你呀、我现在看到你的那个样子了，个子嘛、不长，矮矮的，头脸嘛脸嘛有点圆圆的，小胖胖的。
是的。是的，师傅，
是的，小书童，曾经做过师傅的小书童，
哎呀，太好了，师傅，感恩师傅。
你自己好好努力的，落得一个女生，而且你心中你的婚姻会有一次很大的失败，听不懂啊？
我的婚姻是这次吗？
当然啦，这次会有一次很大的失败，你要当心的，还债的。
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
你好好修心啊！小书童落得了一个这种境界，真的不是太好的，一定没修好啊！
我现在都明白了，彻悟了，你清醒了，师傅。
说自己彻悟的人就是没有觉悟，说自己没有觉悟的人，他才会彻悟，听不懂啊？
是，
就是上辈子就是这种思维，所以导致你没有。超脱六道，听不懂啊？
师傅，请师傅，佛台今天可以问吗？师傅。
问吧。
请师傅看一下我们家佛堂如何？佛台。
佛台蛮好啊，本来不应该给你看的， 念在是前几世在天上的缘分。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苦啊苦啊苦到一定的时候，就有个贵人来帮你了。再苦啊苦啊苦到一定的时候，又有个贵人来帮你了。
对的，对的，是的，师父。
是的，是
的。是
的。你不要用完就好了，这些缘分不要用完，听不懂啊？
你
知道师父如果经常给你在梦中开示的话，就是给你加持，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
好了。
是的。不是在梦中，梦中也有，就是见到师父，然后就是现实，然后师父法身突然就来了，跟我讲话，我听的就是师父的声音。
啊，那你就是眼睛，那你就是醒着的时候，师父的法身跟你讲话。
对对对，师父的讲法身跟我讲话。
那太，你要当心
了。记了好几个本子。
那就是讲过一段。一段时间之后，以后就不会再讲了，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是你最艰苦的时候，师父法身会常来的，听得懂了吗？
嗯，对，好。然后师父菩萨或者护法护法人也跟我讲，也写下来了，师父。
你给快赶快传过来给师父看呐、啊。嗯。
好的，师父。
嗯。
非常感恩你，师父，我不打扰您了，
好，
多多休息。
啊，再见。
好的，师傅，
乖一点啊，乖一点，听得懂吗？
好的，
不要随随便便跟人家接触，像你这种人跟人家接触就会被人家忽悠的，听不懂啊？
好的，师傅，
你自己不知道，没脑子的。
嗯，是的，师傅。
再见，再见。
嗯，好，再见，师傅，你辛苦了，感恩你。
嗯。一个人到了人生之后，你自己所作所为，你种下的因绝对会有果报的。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搞不清楚啊，以为怎么样，以为怎么样。喂，你好。喂。你再多五下我就关了。一、二、三。
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然后现在，有几个问题，请问师傅，感恩师傅，帮同学问的，感恩师傅。然后就是说，比方说夫妻两个人都修行，夫妻两人互相给对方的药经者念小房子。这样是不是既能超度自己的药精者，又能起到互相替对方还债、增加善缘的功效？
要看的，修的人就会有这种功效，不修的人没有这种功效的。
嗯，好的，感恩师父。嗯，请问师父，什么样的悲业是有功德的悲业？
有功德的悲业就是去救度众生，就算悲了，你跟菩萨一求，菩萨就把你消了，很快，因为你是在救人，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那什么是无功德的悲业呢？
无功德的悲业，那么就是自己自私，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跟人家讲，你功德没有，你当然就背得厉害了。举个简单例子，没有功德，对不对啊？你明明知道这个人，这个人你去救他，因为他能够以后帮助到你。但是呢，他没有缘分，你去跟他讲了，讲了之后你帮他背了，还没有功德。为什么？你有目的的去救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好了。
嗯，师父，那个犯邪淫会折寿折福，发愿断除邪淫、清修之类，会延寿增福吗？
会，当然会。
会把过去犯邪淫折掉的寿慢慢的延回来，还是另外计算？
会加。过去折掉的他不会回来，只是在增加，他永远不会说过去的因果他不能动的，就是说比方说你过去是一个坏人，你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呢这些呢要有恶报，但是你不停的做好事做得越来越多了，那你后来这些恶报了就报了越报越轻了嘛，听得懂吗？可以减轻，但是呢你后面的做的好事善事就会越来越大，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父。那发愿清修后会增加哪些福报善缘呢？
至少啊，眉清目秀啊， 长生不老啊，精神不会萎靡啊，不会身体长生病啊，妇科健康啊，啊，还有人的精神抖擞啊，还有就是正能量充足啊。你去看一个人不好色的男人，你看他事业好不好？你说男人都注重事业，如果一个人事业好的人，这个男人一定是很干净的。你去看这种色眯眯的人，他事业会好的。
嗯，好的，感恩师父。然后白话佛法说，天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本性菩提心，人间的人看不到。想请问师父，这里指天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第八意识吗？是指
可以。嗯
嗯，那天人有前七识吗？
有什么
前七识
啊？七识都看得见，咱们全部看得见。
哦，
因为天人他还是属于六道轮回里边的呀，三善道啊。
嗯，
明白了吗？
那个师父，超脱六道后还有前七识吗？
不是前期意识，他就是完全看得到他过去的那些意识，但是他已经基本上不用这个前期意识了，因为他在天上完全干净的嘞，没有杂念了。一个人已经没有杂念了，他要这种意识干嘛？举个简单例子，你完全是坐汽车了，你还要自行车干嘛？
嗯，
明白了吗？
嗯，我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
请问师父，就是昏沉，就是比如说脑子迷糊、不清醒、犯困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克服？
好几种了，脑容量不够，想问题太多，烦恼杂念太多，还有吗？睡不醒，还有睡觉太晚，都会犯嘀咕，还有就是经常该用脑筋的时候不用，不该用脑筋的时候乱用，这个所以大脑皮层的刺激程度不一样，产生它的周转和那种运作。产生一种不协调，就是大脑皮层的分泌物啊不集中，所以它会比较分散，人也会整天想睡觉。还有吃东西吃的太多了，人也会想睡觉，因为当你吃的太饱了之后，肚子缺少血液去帮助肠胃消化，所以就借大脑的血液，大脑缺血的话，人就大脑感觉疲倦，人就喜欢睡觉，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再讲一点，为什么到了佛堂里边容易睡觉？因为在外面大脑皮层受到刺激之后，它不停的像喝咖啡一样的在刺激自己，一旦安静下来，一旦把大脑的所有的杂念收掉了，人一安静，那么就趋于一种平稳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想睡觉。好了。
嗯，好的，感恩师父。师父请问，有些人他死了要经过中阴身才能够上天或超脱六道，有些人是不经过中阴身直接上天或超脱六道，想请问师父，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两者的区别就是，有的人一辈子做人做得不错，但是呢他没有修心学佛，他必须到中阴身才去判他，听得懂吗？如果修心学佛的人，他只要能够达到天界，达到更高的境界，他直接就上去了，明白了吗？
好的。想请问师父，如果是一辈子没有做过夫妻之事，好好修行的话，死后可以不经过中阴身直接上天，有这样的说法吗？
有的，干净呀，干净嘛就飘上去。我问你，氢气球不是氢吗？
嗯，
它不就飘上去了吗？你当然干净了，干净就是好啊。你说说看，你身体污染、精神污染太多的话，你想想看，你这个怎么上去啊？脏的嘞。
就是说童子身修行，他死后也可以不经过中阴身直接上天或出六道。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童子身，所以过去人家说童子尿吃了都会身体好，实际上并不是可以吃，只是说比个比方，也就是说他干净的嘞，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那不经过中阴身出六道有什么殊胜之处呢，师父？
我问你两句话吧，好吧？一个是不通过别人不要签证就到某个国家去，和要签证到某个国家，你说有区别不啦？
有区别。
好啦。
明白了，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就是大乘佛教的生死观是什么样的？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理念去面对身边亲朋好友或者是至亲至爱的人离去呢？
很简单，要知道无常， 身边的人离去，你要知道无常，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常的，没有一个是长久的，对不对？你这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说说看，有长生不老不啦？没有的呀。
没有。
哎，生死观是什么？生死观就是你好好的，怎么样？你在活着的时候好好怎么样做人，好好怎么样能够修心，对不对呀？你自己到了死的时候，你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众生，你无愧于自己的爹妈，无愧你们自己的孩子，那你就不是过了这个关了吗？你死的时候，对不对啊？你死的时候，你如果过不了生死关的话，你就苦了，因为你，哎呀，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你过痛苦吧。
嗯。
啊，如果你活着的时候，对不对啊？你这个在过去禅宗里面说有过三关嘛，破生死嘛。
嗯，
破生死过三关，你就来去自由了。实际上就是你明白了死到哪里去，你还怕吗？没死啊，因为你到了天上你还活着的呀，因为你要完全知道你在人间做的事情呀，明白了吗？
对，明白了，
就这个道理。
师父，还想请问师父，师父曾经在法会上开示过吉祥卧要长期的锻炼，请问师父吉祥卧具体要怎么操作？
操作就很简单呀，人往右面睡呀，
嗯，
吉祥卧就是往
吃相吗？
就是两个腿稍微有点曲过来，不要伸直啊。
嗯、
吉祥卧的时候，两个腿要曲的。
啊、嗯，
明白吗？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就是吉祥卧的话，一般的睡觉的话，最好呢，这个一个左手呢是放在这个前面，放在自己是、
嗯、
这个肚子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手呢、
嗯、
啊，不要去压住它，
嗯，
不要去压住它，明白了吗？
嗯，
因为你压住它就不好了。实际上吉祥卧它有好几种，这个我跟你讲几句吧，好吧，
嗯、
好几种能够让自己身体能够啊解决的一个好的姿势啊。
嗯，
吉祥卧呢最主要的呢，第一它不会压迫心脏，
嗯。
明白吗？因为心脏在左心室的，明白吗？那个你这样的话，睡觉的时候，如果你往右卧，两脚呢稍微微微弯曲，两个腿合拢，啊。但是有些人呢，用右手去枕着脸，啊。那么你枕着脸也是可以，但是呢，不要把耳朵遮住。
嗯。
明白了吗？枕着脸也不要整个晚上都枕，明白吗？
明白。
还有左手轻放在左大腿的外侧上面。
嗯。
因为从生理上来讲，你的气血就会延伸，你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种用功修行的状态。
嗯。
那么人家要讲的再仔细一点，舌头要顶住上颚。
嗯。
吉祥卧的时候，舌头顶住上颚。啊。
嗯、
啊，上头顶住的话，啊，右手做个枕头。啊，摆在头的下面，左手放在身上，这样呢，左斜而右斜而卧是吉祥卧。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呢就比较深沉，啊，也就是说，让自己呢虽然心很深沉，但是不要睡得太沉。
嗯。
所以过去很多法师他们睡觉不想睡得太沉的话，就用一个吉祥卧。在科学上来讲呢，它有依据的呀。因为右斜而卧的话呢，它的肠胃的胃啊，啊，肠胃的胃的口啊，胃口啊，它是在右边的啦，明白了吗？所以你往那边，它肠胃里的东西就顺着这个口到肠子里去了，就不会积在胃里边，就会使肠子疏通，很有道理的。呵呵，现在明白了吗？
太感恩师父了，太感恩师父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有句话叫做韬光养晦，智慧不外泄，隐藏自己的锋芒。因为有时候太聪明太锋芒毕露的话，很容易被人挤，被人嫉妒。请问师父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因缘具足，可以显露自己的锋芒？
永远不要显露自己的锋芒。
嗯，
叫有一句话就要记住了，就是做人要低调，做事可以高调，
嗯、
真的显露锋芒是做事情高调、
嗯，
但是做人要低调，听得懂了吗？
嗯、
就是说在自己做人方面，什么东西都要学得低调一点。比方说，
嗯、
人家跟你说，哎呀，你这个不容易啊，你这个董事长做得很好，没有，都是大家的。 人低调了吗、
嗯、
比方说、哎呀，每一次出去发言都是董事长，都是你，都是总经理，怎么怎么，你总是要让这个人也讲讲，那个人也讲讲，这就叫低调。
对，
对不对啊？
对，
哎，什么事情，哎呦，你不得了，哎呦，你没有没有没有，大家大家大家、
嗯、
你这种人
考虑别人的感受
啊，对不对？人家对你尊敬，你对人家尊敬，人家对你更尊敬。
嗯，
人家对你尊敬，你不对人家不尊，你对人家不尊敬，那么下次就人家就对你不尊敬。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灵性投胎，有的是刚刚结合就迫不及待的投胎，有的是怀孕了几个月后灵体才进入母亲的肚子里，
对，
有的是快要生产的前几天前几个小时才进入胎中。想请问师傅，就是灵体进入母胎的胎儿身体中的时间的早晚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嗯，
灵性如果进入母体啊比较早的话啊，这个应该来讲有好有坏，一种呢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孩子投胎的，那么进入母体当中，这个母亲很聪明很有智慧，那你多吸收点母亲的营养，那么你这个孩子生出来就非常有智慧。如果这个母亲傻得不得了，脑子坏掉的，那你提早进入他的母体出来，你脑子也坏掉，你也傻得不得了。
哦，那就是师傅就是在入胎的时间越晚的话小孩越聪明。
不一定不一定，太晚的话也不聪明了。
嗯，
因为吸收不到母亲的啊母亲的那种营养，所以孩子出来就营养不良了。
哦，我说错了，对不起。因为师傅胎的时间越早的话小孩越聪明越有灵气。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呢也有一种不好的呢，就是因为小鬼要投胎抢着投胎，在你本体、本来应该投胎的灵体还没有进入母胎之前，他先抢进去了。
哦，
听得懂了吗？
哦、
那么出来的就是一个小鬼。
嗯、那师傅想请问你，天人菩萨投胎到人间的话，要喝孟婆汤吗？
天人到母亲体一样喝，因为你只要到了人道，你就得喝。
嗯。
你就是菩萨下来。
嗯，
你也得喝。
嗯，
其实菩萨下来他不喝孟婆汤，他只是在母体里边十个月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搞不清楚、
嗯、
天天随着母亲的肚子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他已经把他的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全部慢慢的寂灭了。
哦、
嗯，所以他出来他就不知道他是菩萨了，只是在重新修为当中、
嗯、
他才慢慢感受到他是菩萨的原生，明白了吗？
嗯，那师傅，天人菩萨投胎进入肚子里的时间是比较晚还是比较早呢？
一般的天人如果进入母胎的肚子里就比较晚。
哦、
嗯。所以很多母亲长得很大了、
嗯、
里边这孩子还不动，实际上他只要一动了，哇，就聪明的不得了，因为他没有必要在里边待很长时间，他待得越晚他的灵气越足，他时间在母体里边时间待得越长越不出来。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过去讲的孩子生得早这孩子聪明，出来早的聪明，出来晚的笨的可以了。
嗯，
对不对？
嗯，
好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心里面有火气想发脾气，但他不去造口业，也不伤害别人，只是自己一个人叫一叫，喊喊两嗓子，砸砸东西，这些就是相当于有一个排泄口。请问这样有业障吗？
当然有业障了，你消不掉就有业障，只是业障小一点，你没有伤害别人，但是你伤害自己。我问你有没有业障？
有。
好了，听懂了吗？
嗯、感恩师傅。嗯，
那你有本事呢，你把它消掉，对不对啊？啊，
嗯、
想通了，消掉了就没业障了。想不通的永远有业障、
嗯、对对，
听不懂啊？
嗯，对的，对的，感恩师傅。这有同修的两个梦境，然后帮他问一下，感恩师傅。就是同修梦到和家人及朋友去盗墓，是一个名人的墓地。第一个墓地挖出了代表权力的银手杖和银的骨头。第二个墓地挖出了金手杖和金子和骨头，还有一些诗文等文物，请师傅解梦。
都不是太好，都是挖着阴的东西、
哦、
嗯，
哦，
都不是太好的，所以像这种阴梦、
嗯、
要叫他稍微当心点，多念点大悲咒了。
嗯，好的，感恩师父。
听得懂吗？
同修的菩萨，嗯，同修的菩萨像还没有请出去，可不可以先提前三天把佛台山水画
蓝色山水背景画找人贴到墙上，
应该可以。
这样能量会不会散掉？
贴什么？对不起啊。
就是同修的菩萨像还没有请过去，可不可以先提前三天把佛台的山水画，或者是蓝色的背景画？
啊，这没关系。
能量不会散掉吗？
不会。
要提前几天贴比较好呢？
没关系的，贴个山水画，我告诉你，山明水秀，就像人家家里贴一个山水画，没有菩萨，它也是很好。
嗯，
听不懂啊。
感恩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同修的梦境。同修梦境阎王还是判官给了他四支毛笔，一支笔上写着七，梦里很亮，同修还挺开心的，感觉可以做点什么事情了。他看一个人的生死，写着29岁死，下面一行又写着63还是65岁死，请师傅解梦。
63、65啊？
嗯，对。
嗯，是啊。如果是阎王写的，那一定是对的。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啊，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人家说到了66岁啊，阎王不到自己跑，就这么简单。
嗯、
啊，7384阎王不叫自己跑，呵
呵。嗯，
明白了吗？
嗯，好的，让他听录音。
嗯，
感恩师傅。
好了。
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感恩观世音菩萨，谢谢师傅，感恩，
再见。
嗯。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